诸位同学，请看《光明觉品》，光照千界，寄诵第五首看起。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其性本空寂，内外俱解脱，立一切妄念无等法如是。这首偈前面两句上一次讲过，因为时间到了，这个只讲到自性本空，就是自性空寂，内外解脱。我们今天来谈谈呢这一句。内是根，外是尘，内六根，外六尘。六根六尘在空寂自性里面本来没有，现在有没有呢？还是没有，永远都不会有。所以前面也是不记讲得好啊，运界处都是生死法了啊，都是有为法了，自信空即是无为法了，无为法是真的永恒不变啊。这个佛法讲真妄，它的定义啊，凡是会变啊，就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啊，这个是有为法啊，这个是妄，不是真的，永恒不变，没有生灭，没有来去啊，所以不长不断，不业不异，这个才叫是真的啊。那哪一个法具备这些条件呢？自信具备，所以自信是真的，自信是空是寂啊。啊，所有一切相对的啊，我们讲对立的都不存在啊，这个就是说明。法界是和睦的啊！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和是大德了啊，是宇宙之间的大德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永恒不变呐，和。佛法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圣人也知道啊，孔子赞叹《易经》，《易经》里面讲的太和，太和就是此地所讲的性本空寂啊，空寂才真正和啊！为什么它没有对立吗？没有矛盾吗？整个宇宙是一体啊，这才叫太和啊！ 人迷失了自信，就是迷失了太湖。所以起心动念呢、啊，人与人，人与事，人与天地万物，真的叫啊无缘无故啊生起矛盾，无缘无故啊起了对立啊。所以这个你叫什么原因呢？佛法讲得好，叫无明。无明不觉生三习，境界为缘就又生六处啊。啊，圣贤人明白了，能够随顺太和啊，太和是道啊，在这个中国儒释道道家里面讲的道啊，啊，太和是道啊，啊，我们佛法讲自信啊，啊，自信就是道。那随顺呢？随顺就是德啊，所以随顺是东和。啊，你看看中啊，中是什么意思呢？不偏不邪，这就叫中啊。稍稍有一点偏差就不合了，永远保持一个中你看看佛法里面讲中道，儒家讲中庸，庸就是很平常的啊，很平常，它跟道相应的啊。太和是理呀、啊，永恒不变的真理呀、啊，啊，它是和。啊，我们能够用中啊，在佛法讲用中道，不偏不邪，与太和相应，是吧？这是德无量无边的德行呢、啊、这个中是根呢、啊。啊，最后圣贤人教给我们，你要能够永远保持，你就能够齐如太和，齐如太和就成佛了、啊、我们大乘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就是你齐如太和了，你的心你的行跟太和融成一体了啊。中峰禅师讲的啊，这个是你们很熟很熟，你们常常做三十七年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此土。这个话是齐如太和，如果不能够齐如太和，这话说不出来啊。所以能说得出这个话，我们就知道中峰禅师明心见性。中峰禅师是化身菩萨啊，那四十一位菩萨他到底是哪个地位，这不是我们凡夫能知道的啊。但是我们听他这个说法，肯定他是化身菩萨，他是明心见性，他已经起入 那我们要想弃儒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懂得中道啊。那我再问你，何谓中道呢？啊，这个我们平常常常劝勉同学啊，与一切人事物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中啊。为什么呢？分别就偏了，执着就邪了，不是中啊。有分别执着就不中了，立分别执着是中道啊！啊，中道一定是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所以行中道啊，决定是菩提心啊！诸位，你把这些东西通通都连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道，你要把全世界其他宗教典籍连起来。真的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说，我参加这个世界上和平运动，我常常在讲啊，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一家人啊。宗教里面讲创造宇宙的唯一的真神，真神就是太后，真神就是本性啊，性本善，性本净，性本空，性本极。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造作都要与它相应。这个人叫行道啊，行道啊，这就是德了，道德落实了，落实在我心里，落实在我身体，落实在我生活，落实在我行为，落实在我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叫真修啊！啊，所以。六根、六尘、六识都不是真的啊，这都是有违法啊。我们修学大乘，尤其是修净土，对经教啊，多半都不会深入去研究，知道个大概就行了，抓到这个总纲领啊，就成功了这些微细的部分呢，到极乐世界再说。啊，现在不找自己麻烦。啊，但是这个纲领的这个意趣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要真干。啊，那么这样念佛就相应了。古德常说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说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那么一般人念佛不能成就，他不相应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不知道这些原理原则啊。虽然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勤快啊，好像是很虔诚，心里面的妄想杂念烦恼太多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烦恼做主啊。怎么呢？这一切人事物当中，这个我喜欢，那些我讨厌，这就烦恼做主啊。中道没有了 那儒家讲中庸没有了，佛法讲中道没有了，啊，这怎么行呢？啊，那么具体讲，讲用中，我们讲的具体一点，用中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都是中道。啊，是中道的面面观呐、啊！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是《华严经》里面常讲的。一处相应，处处相应。啊，所以根尘是可以放下的。这个放下，不是说，哎呀，我这六根不要了，六根不要，人不就死了吗？死了并没有放下。啊，外国人讲啊，你还有个灵性呢、啊。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啊。他还执着，啊，所以把身体烧成灰了，你那个灵魂还执着，没放下，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因此放下是心理上不再执着，不再分别了。这个色身呢，色身没关系，不爱。啊，那华严到最后讲跟你讲的，理无碍，事无碍，事就是事相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东西不是真正障碍，真正障碍是迷呀。是你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是一切障碍的根源。迷啊，我们求学，我们学道，目的何在呢？目的在破迷开悟。啊，果然迷关破了。大彻大悟了，然后你再晓得理跟事是一不是二，没有冲突，没有障碍。整个宇宙是和谐的啊，整个宇宙和谐了，然后你再晓得我们整个身体和谐的。身体里面眼耳鼻舌五脏六腑和谐的，你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整个地球和谐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地球的和谐是极乐世界，我们居住在极乐世界，宇宙和谐是华藏世界，啊，所以这个根尘念王这一句话要善于体会，千万不要错会了意思啊，不是根尘都不要了，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法的时候，他根尘在啊，他不是不要了，他要不要这不要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度众生了，他就不能演说了，言跟说都要根尘呐。啊，那么由此可知，怎么叫两亡呢？不着根尘，不离根尘，不即不离。我们要把这个本事学会了啊，啊，这个人生的大自在，真快乐啊！啊，于一切法不即不离。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什么样的过失都没有，他空有两边不住啊。他与自性空寂完全相应，这个境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你想想看，根是一物，尘是一物，本来无一物。啊，六祖说这个话的时候，哎，他跟我们一样，他有人身呐，人身确实具足了六根呐，外面环境确实具足六尘呐，可见的本来无一物，是从性分上说的，但是你要晓得，性相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是当下是什么境界呢？当下是四事无碍的境界啊，他证得了啊，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手牵着手，他住四事无碍境界，我们是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离开，我们住的是处处尘障的世界，就是无论干什么都是障碍，迷呀、啊，他觉我迷呀、啊，你看觉不爱迷，迷也不爱觉，啊，他觉他没有妨碍我迷，我迷我也没有妨碍他觉，觉者自觉，迷者自迷呀、啊。啊，明眼人看着迷雾不二啊，那是佛在旁边看到你们两个人，哎，迷雾不二啊。啊，所以事出世间，第一大乐，第一幸福是什么呢？学佛。所以我永远感谢我的老师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今年学佛53年了啊，这个最高享受的境界没有止境，我这个享受是一年比一年提高，所以我永远感谢老师，要不是他给我指点，我这一生绝对不会接触佛教，因为年轻时候对他有成见啊，听一般人讲啊，这是迷信，我也认为他是迷信 啊，所以没有这个意愿去接触它。啊，那么一般人要给我来讲佛教，我还有一套歪理呀，去跟他辩驳。啊，我有辩才，他辩不过我。我这个人很难度啊！啊，做学生的时代，我常常上这个基督教的教堂。啊，我有几个朋友啊，是同学，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人非常好。啊，他们关照我，待我都非常好。啊，所以礼拜天呢，我跟他们一起去上教堂。回来呢，我也读这个圣经。啊，几个月之后啊，哎，他们要我去受洗。我提出，我就是我看这个圣经，提出好像是有70多个问题。我有疑问，我说如果牧师通通能给我解答，解答的我很满意，我就受洗。要他不能解答的时候了，暂时我不受洗。他们看到我这些问题啊，说我是魔鬼呀，没法子度啊，啊，成见很深，非常固执，啊，这个是以后到台湾啊，我在工作这个单位上的长官同事都知道，啊，都知道我很顽固，啊，自己成见很深，所以以后我学了佛了，出了家了，大家都非常惊讶。佛教里头一定有好东西，否则的话他怎么会相信啊？所以我这些剃头一出家的时候，我那个机关里头上上下下300多人的时候，哎，对佛教就有很好的印象啊。我一句话不要说啊，自然就好，很好的印象。我是很顽固的人，很不容易这个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啊，居然接受佛教，还真的把头剃了，我出了家了啊，我完全没有机会啊，出家之后我还回到我这老单位常常去玩玩呢，啊，去看看他们呢啊，所以实实在在讲呢，境界不一样，能够和睦相处在一处，境界各个不相同啊，各个不相爱，所以和平哪有不能落实的道理呢？啊，和平要如何能落实呢？除了教育之外，没第二个办法。而且这个教育呢，不是少数人的教育啊，在古时候这个社会，帝王专制的时代，只要少数统治人明了觉悟就行了，整个世间人都得福。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啊，少数统治者明了没用处，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教化众生的对象是全民教育啊。好在现在全民教育说不难，用网际网络，用卫星电视就能做到啊，可是世界上人口将近70亿啊，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今天的教学要多元化，要用多种的语言，要用多种的教材，不管教材有多少啊，语言有多少，但是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啊，那就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我们说这个八个字，主就晓得了，这八个字是与自性空寂，与大道，与神圣是完全相应的。啊，人能行道，走到哪个地方都走得通啊。尽管呢文化不相同啊，宗教信仰不一样啊，他都欢迎你啊，那都不把你当外人呢，你履行在道德上，这通的畅通无阻。不但你在人间啊，在这个地球上畅通无阻啊，你在九法界里头也畅通无阻啊。现在科学家讲啊，在不同维次空间呢，也畅通无阻啊。啊，这才真正显示出道学之尊贵。啊，怎么能不学呢？所以我们对六根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内解脱了，外面的六尘呢也不再分别，也不再执着啊，利分别执着啊，真的离了，放下了。但是跟一般人往来呢，往来还一样，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你要不随顺呢，那你就跟这些众生格格不入了，就产生障碍了，所以随缘，随缘就没障碍。啊，你说啊，这是一支笔，我随顺你，我也说是这是一支笔，这冲突就没有了。你执着这是笔，我一定说这不是的，这不是笔，我们两个不就打架了，冲突就发生了。随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真正放下的人，他懂得什么？不但比这个名不可得，相也不可得。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这个相真的。妄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但是凡夫怎么会知道呢？啊，我们现在大乘经读多了，虽然没有悟入，接近啊，相似啊，我们明白这个理，对事的看法慢慢在转变呐、啊，啊，知道所有一切现象啊，梦幻泡影。啊，四相有体性无啊，体性是空寂的啊，性空相有，离空似有，但是性相不二，离似一如，它没有妨碍啊，离世无碍，性相无碍，这越讲越深，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用啊，用中啊，中有没有呢？中也没有啊！你可不能分别有个中，执着有个中，那你就错了啊！所以在大乘法里常讲啊，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呐、啊。哎呀，两边离开了，你还执着个中道，你又有一个执着了。你总是不能完全放下。啊，所以清凉在此地给我们讲，根尘两王内外解脱啊。啊，内不再执着啊，分别执着根了，内解脱了；外不再执着这个六尘呢，外解脱了，内外都解脱了。这什么境界呢？化身菩萨境界啊！但是这个地方经文不是讲化身菩萨，是讲诸佛如来，是讲的佛最高的果位。啊，那么这八个字即上句是下句啊，上句是根尘两王，下面是内外解脱啊，根尘两王内外才解脱啊，你根尘的时候没有完全放下了，是你内外都有烦恼啊，缠缚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内受身六根眼耳鼻舌身这六根里面还有这个五脏六腑啊，我们受它的拘束啊，不自在啊，啊，饮食起居稍微不小心了，它哪个地方就出毛病了，我们就要受痛苦了。这是你内没有解脱啊，外面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看到之后啊生烦恼啊，你外没有解脱啊，外面的情形复杂了，里面情形是也不简单的、啊，要怎样才能解脱呢？清凉在此地跟我们说得好啊，有其性空，故妄根尘啊，这就是教给我们方法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真心，知道你的自性，自性空性清净心中一法不离。 这就相应。可是下面还有一句话，清净心中一发不舍，舍利统统离开，清净心才真正现前。在哪里呢？就在现前啊，就是整个的宇宙人生。千经万论，无量无边无数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千言万语，千经万论，都是说这么一桩事情啊。你要是明了了，豁然大悟了，一通一切通达，什么障碍都没有了，一迷一切迷。这个事情不但做难了，理解都难，都不容易啊！这是真的。啊，你听了这些话，你真的明白了吗？恐怕是越听越迷惑，越听越不同，越听疑问越多。那不听好像没事，越听越麻烦啊！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啊！自古以来，诸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一类的听众占大多数。所以世尊教学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这个一生的教学，首先事先成道，成道之后你看二七日中宣讲大方广佛华严啊，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呢？如来自己亲证的境界，毫盘托出啊，一丝毫隐藏都没有，全部都展现在你面前。除了化身菩萨之外，设法界的人都不懂何宽六道里头的人道啊。那么这再从菩提树下出定，再起定到落叶云给五比丘说法，是小法了，是四地法，也就是说我要帮助这些众生真正觉悟，他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我们现在要办学了，教他从哪里办起？从幼稚园办起，慢慢教啊，有耐心的教啊，啊，阿含八年呐，啊，阿含十二年，这个十二年呢，就是佛法的小学啊，幼稚园小学。啊，等到这个基础奠定了，哎，可以再提升一点了，方等八年， 啊，好像办中秋啊，方等跟前面阿含20年了，啊，这20年是奠基础，有20年的基础啊，这才开始小大乘般若啊，智慧啊，才给你讲这个课程呢，般若讲22年。啊，诸位想想，前面20年基础，现在正规修学有22年，那总共就42年了。最后法华涅槃8年，所以佛讲经说法了，我们一般讲49年呢，中国人呢年头代为是50年，30岁开始这个说法了，80岁圆寂。啊，中国人讲虚岁80岁，外国人算始祖年龄，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的。啊，这个就是慢慢来，啊，渐渐给你提升。啊，50年的教学，那学生也不错。学生居然也就听了50年的课，啊，所以现在一接经一开端，都把这些学生列在前面，1255人，常随众啊，给我们做示范的，老师肯教，学生肯学。啊，一生的时间就在干这桩事情，啊，学生学到一个阶段呢，他就得行，他的学问能够教别人，佛也常常派他们到各个地方呢去讲经说法，去教学啊，教学相长啊，这佛很开明啊，佛不现神通啊，佛确实有能力分身呢，他不现，他让这些学生出去，四面八方呢，啊，哪个地方有请，啊，他就派自己不能去呢，派学生去，啊，但是派出去这些学生，在各个地区讲经说法。每一年一定有3个月回到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听佛讲经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进修教育啊。你看看这些人在外面也是老师啊，教学生，学生有放假的时候，老师不放假，老师放假的时候他就进修了，这个时间就是夏安居，印度是热带啊，夏天热，而且是雨季啊，出门不方便，所以这3个月雨季这3个月通通都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再教育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啊提倡这个进修教育，进修教育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提倡了，都是坐在现代人的前面的，特别是科学技术啊，从事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这些人员，我们在美国看到啊，这个大公司啊，工程师经理啊，他们常常啊，这个短期受训呢，啊，这再教育啊，因为他这个科学技术啊， 真正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你三个月你不再去进修的话呢，你就赶不上了，你就被淘汰掉了啊！所以每两三个月都要去学习啊，参加这个短期班，最短的一个星期，长的两三个星期啊，这进修教育啊，我们佛门最先提倡啊，所以下岸去老师，这做老师的人统统回来啊，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他们在这个九个月当中教学所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释迦牟尼佛一一为他们解答，这都在经典上记录的。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啊，我们要把世尊当年那个教学的一些方法理念啊，要活活泼泼的展示给现代人看呐、啊，那是佛教啊。那佛教绝不是天天这个念经拜佛搞超度这些，不是这些 啊。至于超度这些这种事情，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佛法传到中国早期也没有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以前道安老法师在世的时候，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他啊，我对这个也茫然无知 啊。老和尚对我很好，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怎么发生的啊？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大概是在唐朝啊，唐朝我们一般人都晓得有个唐明皇啊，就是他那个时代啊，他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出了事情啊，杨贵妃勾结了安禄山，所以安史之乱的啊，几乎唐朝被人家灭亡，得利于郭子仪啊，郭子仪是大将啊，把这个乱平定啊，杨贵妃也自杀了。所以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主要的战场，死亡的人很多所以明皇就想到用什么方法了来超度安慰这些，所以就国家做了就像追悼会一样，每一个大战场建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叫开元寺，所以你们到中国大陆啊，很多地方你看到开元寺啊，开元寺就是为这个追悼安史之乱这些死亡的军民啊，让这些法师每天在这里修持，给他们修福，给他们回向，国家这么一提倡好了，人民啊总是追随着皇帝啊，皇帝提倡了，于是家里的这老人呢过世啊，也请法师来做这个追悼的仪式，大概是这样演变出来的。道安法师给我讲的，啊，你也有道理啊。啊，在这个之前没有啊，我们佛教史里头没记载。 啊，演变到近代，啊，最近这个150年、200年当中，这个变成了佛门里面主要的了，叫喧宾夺主了。啊，本来这个佛教寺院都是教学，啊，我们应该的是怎样把释迦牟尼佛的道风啊恢复，啊，这是我们四众弟子的责任使命。啊，对今天我们讲化解冲突，讲这个促进安定和平，我相信有一定的效果。现在时间到了。